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在李文亮医生事件之后呢，很多人也看到了有一个叫做 ECMO ECMO 这样的一个医疗设备。那么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设备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连线了悉尼华人急诊医生陈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刚你好。
你好。 ECMO 呢，中文翻译呢就是体外膜氧合，这不是一个新东西，早在1950年就已经被发明了。当时主要是用于心胸外科的手术，心脏需要停止搏动，要保证体外供血，这样的话呢要有这么一个设备。用于内科治疗的话，主要是用于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那是起源于70-80年代，首先是在儿童和婴幼儿身上比较成功，然后逐渐的用于成人。 ECMO 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体外生命支持，主要是针对于可逆性的病变造成的呼吸和心力衰竭的病人。总的来说， ECMO 是一个生命支持，在病人急性病情发作的情况下面，能够有一个体外循环的这么一个手段，使得人体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所以说不是外界所传闻的是一个万能的神器，这个是一个在已经没有更好的能够保证心脏和肺能够平稳工作的前提下面，那么上这个机器，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治疗。
因为我们看到武汉是比较短缺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澳大利亚通常哪一类的医院它会配 ECMO 呢？
我不知道其他州的情况，我们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话呢，主要是在悉尼地区，我们大概有600万人口，整个新南威尔士大概有700-800万人口。那么在这样一个人口密度前提下面呢，我们悉尼地区有8所主要的 referral hospital
转诊医院，
转诊医院这是3级的中心医院都是有 ECMO 的，包括2所儿童医院也是有 ECMO 设施的，还有包括私立医院的话像 Adventist Hospital ECMO 的。所以说有 ECMO 的中心呢，主要是在于有创伤中心、大的中心医院、转诊医院。
所以我们大概有8组，
我们 大概有8组。澳大利亚是一个人口非常稀少但土地非常辽阔的国家，医疗资源的分布是不平衡的。那么为了保证所有的那些极危重症的病人能够及时得到及时治疗，在澳洲是有团队是能够把 ECMO 带
转送的
到那个所在的医院，把那些已经具有 ECMO 指针的病人在当地医院建立 ECMO 以后，然后把这个通过救护车或者通过直升飞机或者通过固定翼飞机能够转送到中心医院。那么这个叫做 ECMO Retrieval System， 是 ECMO 转运团队。那这样的转运团队在我们悉尼市有一共有2家医院，一家是 Prince Alfred Hospital， 还有一家 St. Vincent Hospital， 就是圣文森特医院，是在 Darlinghurst。这2所医院他们有 ECMO 的转运团队，他有转运团队的成员，主要包括非常有经验的高年级麻醉师，有经验的心胸外科医生以及重症监护医生，还需要有其他辅助的医生和技术员。一个 ECMO 团队派出的话一般是16个人，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转运的医生，医生和护士。所以说这个团队是非常大的。除了在新南威尔士州本地之外呢，新南威尔士州还负责了新加里多尼亚的病人的转诊，所以说它的 ECMO 的覆盖面大概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包括 New Caledonia 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么一年大概转诊的 ECMO 人数大概是10个人左右，那么病人在中心医院直接接受治疗进入 ECMO， 那个它不算在这个范围之内。就2016年的统计数字呢，全年的 ECMO 的存活率达到大概68%左右，这就意味着32%的大概1/3的病人其实用了 ECMO， 他最后
他不可逆的了，已经
还不可逆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用于呼吸衰竭但是心脏功能还是非常好的病人来说呢，它的治愈率比较高一点，那么72%能够治愈。用的最多的时候就是在于2009年，大家知道就是 H1N1 就甲流病毒传播那个阶段，当时有一篇澳大利亚发表的文章，就是说整个澳包括新西兰有68个极重症的流感病人最后是上了 ECMO 机器的，大概有48个人最后从 ECMO 机器上面拖下来还是活着。从这个以后呢，就是比较固定的有了 ECMO 的转诊团队。
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仅有自己8个组的 ECMO， 而且还有转诊制度。我们悉尼将近500多万人口，加上您刚才提到还有我们新州所 cover 到的新加利多尼亚。那么目前我们拥有的 ECMO 的数量能不能够覆盖住我们现在目前悉尼的人口需求呢？
应该是可以的。 ECMO 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治疗方式，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上 ECMO，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是所有的危重症濒死的病人都需要上 ECMO。 ECMO 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指针的。 ECMO 分两种 ECMO， 一个叫做 VV ECMO， 一个叫做 VA ECMO。 VV ECMO 就是从静脉到静脉，这个呢要求病人本身的心脏还是在那里工作比较好的。主要的问题他们是肺的功能不好。那么肺的功能不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可能是非常严重的肺炎，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冠状病毒的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还有就是非常严重的哮喘，还有就是比如说等待肺的那个
移植是吧，
肺移植的，或者是肺移植以后的。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VA ECMO， 这个呢是经过骨静脉，但是通过骨动脉或者颈动脉。这个情况需要呢，就是说人的心脏已经工作不是太好了，需要体外进行循环，让体外的新鲜血液直接能够泵到人体的各个部位各个器官，这样能够供给充分的氧气。所以说 VA 和 VV 两种 ECMO 它们的指针是不一样的，指针也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说每一个人濒死了都能够上 ECMO， 只有是在比较年轻的基础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情况下面，具有急性的心肺功能衰竭的病症的前提下面，给予心脏和呼吸器官就是肺比较好的支持，使得它能够度过这个治疗的过程，最后能够恢复，在这样一个指针的前提下面才有必要上 ECMO。 所以说 ECMO 其实不是很多人需要上的。 ECMO 不是病因治疗， ECMO 是一个支持治疗。如果有不可逆转的神经性的病变，比如说已经脑死亡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上 ECMO 了，因为你这个是徒劳的一种治疗方式，病人也不会得到恢复。为什么这么严格的指针呢？因为 ECMO 本身是一个非常侵入性的一个治疗方式。首先这两根，一根到静脉一根到动脉，或者两根都到静脉的插管是非常粗的管子，那不是一般的小的我们的静脉管，它是非常粗，它本身就会引起出血。那么这么粗的两根管子，你可以想象的插进去的话，那么有大量的血要流出去，
创伤面也比较大，
创伤面也比较大。一般生命基础健康状况不是太好的病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经过这个过程。那么还有一个，它会引起感染，因为毕竟是经过皮肤的手术，而且它要留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可能会引起皮肤的感染。还有一个可能会引起血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骨静脉下面这样插管插一段时间之后，下肢会失血或者说供血不足，有的甚至会很严重的会引起那些
组织坏死吗？
组织坏死，整个下肢都要截肢。虽然说随着技术的革新和先进，那这样的复合症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些复合症总是存在，或者是总是从统计意义上面还是存在的。所以说不是每一个病人他都能通过 ECMO 能够完全恢复，没有这么神奇的一个功能。我们综合利弊，在利大于弊的前提下面，我们
才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个技术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技术本身是可以通过 training 可以通过学习可以 improve 的。最关键的一点也是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要非常严格的掌握这个病人需不需要 ECMO 这个严格的临床指针。因为 ECMO 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这个资源要保证它在最大的前提下面能够用到最有利的病人身上，这是才是 ECMO 的最终的目的。这也不光是 ECMO， 是所有的这些重症治疗的最终目的。所以说你刚才问的我们的 ECMO 资源能不能够覆盖到整个新南威尔士州或者新卡里多尼亚，我可以回答的是是的。如果说你能够严格掌握指针的话，那么 ECMO 是可以能够覆盖到整个人口地区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